小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微笑的苹果为您播讲的阿拉伯童话故事第37集《辛巴达航海记》。许多天过去了，我备受屈辱，这个恶魔日夜骑在我的肩头，一刻也不离开。当他困了时，便用双腿紧紧夹住我的脖子睡一会儿，片刻后即醒，一阵踢打把我赶起来，带他到他指定的地方去。这个家伙心狠手辣，一点怜悯心都没有。我本想好好顺从他，博得他的满意，以使他在得意忘形时从我的脖子上下来，谁知他毫无良心可言，不仅骑在我脖子上吃喝，而且还在我脖子上拉屎撒尿。我真后悔当初不该对这个家伙行善，非但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反而遭毒手坑害。唉，事到如今，只好听天由命吧。这一天，我驮他到了一处生长南瓜的地方，其中有些瓜已经熟了。我看着周围有许多又圆又大的南瓜，心中不禁生出一个念头，我要用它来摆脱困境。于是我捡起一个最大的熟瓜，掏去瓜瓤，带到葡萄树下，摘些葡萄挤成叶汁放在里面，然后盖上口，放在阳光下暴晒。每天我都要到那里去看一看，那个老家伙好像生了疑心，奇怪地看着我做的这一切。我忙向他比划着，告诉他这是在酿造一种好喝的饮料，这种饮料可以使人力大无穷，延年益寿。他居然相信了。数日后，酒已酿成，我端起南瓜放到嘴边，装作痛饮的样子。老家伙却心急火燎的一把抢过去，咕咚咕咚的一饮而尽。没过多一会儿，我就感觉他在我的脖子上晃了起来，接着他整个身子重重地压在我的头上。我当机立断，狠狠地把他扔到地上，看着醉成一滩烂泥似的恶魔，我真有点不相信自己获得了自由。为了不让他苏醒过来后再伤害我，我从林中找来一块大石头，对准他的脑袋砸下去。那恶魔顿时头骨崩裂，血肉横飞，一命呜呼。我又开始了自由的生活，饿了吃岛上的野果，渴了喝岛上的泉水。我耐心地等待着过往的船只，希望有船将我带回故乡。我望眼欲穿地在这孤岛上期待着，终于有一天，我看到一只帆船破浪驶来，停在海滨。旅客们离船登岸，来到岛上，他们个个喜笑颜开地漫步在这美丽的海岛上，见了我犹如见到野人一样，而我却像久别亲人的弃儿扑到他们怀中，把自己悲惨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说给他们听。他们听了不胜惊讶地说，骑在你脖子上的那个老家伙叫海老人，对他骑过的人没有一个能活命的，你算是例外呢。他们端出美味佳肴供我吃喝，取出衣服给我穿上，然后我带他们在岛上周游，我成了向导，不停地为他们指东道西。他们把我带到船上，邀我与他们同行。帆船在茫茫大海上航行了几昼夜，来到一座繁华的城市，猴子城。这猴子城的每栋房子的门窗都面向大海，据说每到夜幕降临时，城里的人们便都走出家门，到船上或小艇中过夜，怕附近山里成群结队的猴子跑进城里伤害他们。好奇心又作怪了，我决定进城去参观游览。可是当我归来时，船已开走了。我悔恨交加，一屁股坐到地上，大哭大叫，该死的猴子城，我诅咒你。正当我无限悲哀之时，一个本市的居民走过来问我，先生，你是外地人吗？ 是的，我说，我是个可怜的异乡人，乘船到海外来经商的，路过此地时到城里参观游玩，可是回来后船却开走了。
你别着急，跟我来，到我船上去吧。如果你总是待在这儿，晚上猴子会来伤害你的。
好吧，我爬起来跟着他到了一条船上，里面已经有许多人。人们把船开出离岸大约一海里的地方，我们就在那里过夜。第二天早晨，船载着我们回到城里，人们各自散去，晚上依然如故。一天夜里，我又来到船上，同船的一个伙伴问我，先生，你是个异乡人，在这里是靠手艺吃饭吗？我说，不，我不懂手艺，我是个生意人，原先自备一条大船到各地经商，但中途遭难，全州倾覆，幸亏有真主的帮助，我才留下一条命。我想回到家乡去，可又身无分文，不能动身。
别急，先生，我给你找点事情干干。
回到城里，他送给我一个袋子，说，拿着这个袋子跟人们去捡石头吧，我会让他们好好照料你的，他们怎么干你就怎么干，这样你就可以挣钱养活自己，然后考虑回家吧。我跟他到了郊外，那里有许多人在捡石子儿。他把我介绍给他们，这位是异乡人，他在城里没有工作，让他跟你们捡石子儿吧，好挣钱活命，请诸位多多关照，真主会报答你们的。
欢迎欢迎，
人们热情地说。我和大伙边捡边往前走，当走进一个山谷时，袋子已经满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山谷，密密地生长着许多高不可攀的大树，树上群聚着无数只猴子。猴子见我们到来，爬到树上去躲避。伙伴们拿出袋里的石子向他们打去，猴子模仿他们的动作，摘下树上的果实向他们抛来。我捡起猴子扔下来的果实一看，原来是椰子。看来这真是一个好办法。我也学着伙伴们的样子，选了一棵猴子多的大树，抓起石子向他们扔去。我不停地扔石子，猴子也不停地扔椰子。不一会儿，我周围就聚集了一堆椰子。袋子里的石头扔完了，我就把椰子装了进去。最后我们满载而归，我高兴地去找那个介绍我干此事的朋友，把拾回来的椰子送给他，他却递给我一把钥匙，说，这是我家一个房门的钥匙，你选些好椰子放在里面，等回家时带走，其余的椰子你拿到市场上去卖吧。他的一番好意我接受，按照他的意见去做了。打这以后，我每天都和人们到野外去捡石子儿、打猴子、收椰子，人们对我都很好，关心我、照顾我，把果密猴多的大树让给我，好让我多收些椰子。天长日久，我积累了许多椰子，赚了一些钱，除了购买一些日用品外，其余的钱我都储存起来了。我积累的椰子够装满一船了，我想我可以回家了，于是便去找那位朋友，将我的想法告诉他。他高兴地说，你说的对，朋友。我与他握别，衷心地感谢他。我将椰子运到海边，搭了一条船，当天就起航了。帆船乘风破浪前进，经过了许多城市和岛屿，每次停泊，我都到岸上去卖椰子，或用椰子交换其他商品。其中在一个岛上，我换了许多桂皮和胡椒。听人们说，在这个岛上胡椒树成林，胡椒挂满枝头，每串胡椒上都有一片叶子，下雨时为胡椒遮雨，雨一停，叶子便像一侧倾倒。我们还路经一座名叫阿斯拉克的海岛，岛上盛产檀香，本地人称之为古马尔檀香，其香刺鼻，价钱便宜。后来我们又经过一个大岛，它以盛产中国檀香驰名，质量比古马尔檀香还棒。
我们还路经了一个采珠场，我给正在水里捞珍珠的人们一些椰子，对他们说，凭着我的运气，请给我捞一把吧。他们果真给我捞上许多名贵珍珠，捧到我的面前说，先生，你的运气真不错呀。我们到达了巴士拉，我很快又回到了巴格达。亲人和朋友见我凯旋，都很高兴，纷纷跑来向我祝贺。我将此行赚得的钱一部分储存起来，一部分拿出来救济贫苦乡亲和无依无靠的孤儿。可是不久，巨大的利润和他乡的奇异风光又使我坐立不宁了，遂又萌发了旅行的念头。明天我将向诸位朋友讲述我所经历的第六次航海。第六次航海，朋友们，在第五次航海归来后，我安静地生活了一个时期。一天，我家来了一伙客商，他们一个个风尘仆仆，倦容满面。他们向我讲述旅行的艰辛和旅途中的种种经历，他们的谈话又唤起了我对广阔天地、他国异域的向往。于是，我又准备做第六次航海航行。
小朋友最喜欢的故事网站畅听网，你在听了吗？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我先将货物用船运到巴士拉，到达的当天，便见港口停着一条大船。上面已有许多商人和其他乘客，我将货物装载停当，船就起航了。碧海连天，风和日丽，我们的货物销路很好，我们赚了许多钱，大家兴高采烈地为这难得的顺利而欢呼雀跃。货已卖完，我们便返航了。不料在回家的半途中，海上突然刮起狂风，海面巨浪滔天，船在风浪中颠簸不止，竟然迷失了方向。船长无限悲哀地对大家说，由于风浪很大，我们在迷乱中进入了一个陌生的海域，我们只有祈祷求真主保佑了。大家真诚地祈祷着，可是风不平浪不静，呼啸的狂风把我们吹到一座高山前，大伙儿紧张地闭上眼睛，发出令人胆颤的哀鸣。船长见势不妙，忙令停船，可是船已失去控制，直奔飞也似的朝高山驶去。只听轰一声巨响，船头被撞得七零八落，海水哗哗地涌进船上来，我们惊恐万状，不知所措。接着一声巨响，帆船被撞了个粉碎，我们被抛入大海中，一些人顿时被巨浪吞没，另一些人紧紧抓住破船板，拼命向岸边游去。一船人所剩无几，我和几个人被海浪推涌到山脚下的一个小湾里。山脚很宽广，那里堆积着许多帆船的残片和旅客的行李，有几十条船在这里遇难了。我们走上海岸，坐在岩石上休息，商量着下一步怎么办。对，先到山上看看环境再说。这是一座荒无人烟的孤岛，我们边走边四下查看，发现在岩石间有些东西在闪闪发亮。我们好奇地走近一看，呀，原来是一些金币、珍珠、首饰，还有些货物箱、布匹箱等大件东西。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食品箱，急忙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半食品已经霉烂了，我们只好挑还能吃的东西来充饥。为了维持生命，我们尽可能多的收集那些被海水冲上岸和在海中漂浮的容易打捞的能吃的东西。可是伙伴们的身体很快就支撑不住，不久便一个接一个的死去。活着的人将他们的尸体用海水洗净，又从海中捞上来的衣服包裹好埋葬。没多久，所剩无几的我们又患上一种腹痛病，
一个个上吐下泻，食水不沾，一个接一个的倒地身亡，最后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挣扎着把伙伴们一个个洗净埋掉，我顾影自怜，忍不住暗自神伤。我想伙伴们都安息了，而我却要继续活受罪。如果死了没人安葬我，尸体就要被鸟兽啄食，这也太惨了，我得想个办法。于是我为自己挖了一个坟墓，当实在不行了就躺进去，让大风带来的沙土把我盖住，这就可以和伙伴们一样的安息了。就这样办，我在伙伴们的坟墓旁挖了一个坑。这时我感到头晕目眩，精疲力竭，便躺在坟旁，脑子里却不禁胡思乱想起来。我的家乡在哪儿？我的亲朋好友在哪儿？你们知道我有多么想念你们吗？我贪得无厌，为了赚钱背井离乡到处漂泊，可是如今我身边的珍宝堆积如山，却身陷绝境，再多的财产又有何用？我倒急需面包和水。这时一阵潺潺的流水声响在耳边，我坐起身来，看到一条崎岖山路蜿蜒而下的小河，那清清的河水忽而出现在岩石间，忽而隐没在树丛中。我猛然产生了一个疑问，这条小河流向哪里？它终会流到山下，注入大海，那么我为什么不把自己置身于这条小河中，随湍急的河水顺流而下，要么获救，要么死于水中，总比在这里白白等死要强些。想到这里，我毫不迟疑地跃起身来，收集了一批散至岛上的珠宝，尤其是中国的沉香木和格马尔沉香木，用从破船上找来的绳子将它们捆扎起来，然后又在上面铺了几块船板，制成一条小筏子，又用两块短板制成两把船桨。我先将筏子推入河里，再把那些金银首饰、珍珠宝石等尽可能多的装上木筏，让筏子顺流而下。行了一程，筏子进入一个山洞，里面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越往前，水道越窄，伸手可及岸上的岩石。稍稍抬抬头，脑袋就碰到了山洞顶。我赶忙俯身贴在木筏上，心想，任凭它漂流吧，是福是祸，听天由命吧。我干脆闭上双眼，整个身子趴到木筏上了。不知过了多久，我忽然感到河面似乎变得宽阔些了，山洞也好像变得高了起来，心中忍不住一阵窃喜。好景不长，山洞突然又变小变窄了，洞顶低得几乎难以通过，我又悲伤了，急得头痛难忍，接着一阵昏迷。当我睁开双眼时，我惊异地发现周围一片光明，头顶是蔚蓝的苍穹，眼前是绿色的原野。我审视了一下四周，只见不远处有一条小河，我的木筏被拴挂在河滩的一个木桩上，我躺在上面，身边站着一群人，正在指手划脚地说着什么。从他们的模样和肤色来看，他们像是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混血种。他们见我醒来，都围过来跟我说话，可我一句也听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我真不敢相信眼前出现的一切，怀疑自己是在梦中，是在异乡。这时有一人拨开众人来到我面前，操着标准的阿拉伯语向我问候。你好兄弟，你好，我高兴地向他问好。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跑到这山这边来？事实上从山那边到这边来根本没有路，也从未有人来过。这是什么地方？你们是谁？我挣扎着坐起来反问道。我们是些庄稼人，是来田地里浇水的。我们偶然发现你躺在这个木筏上顺流而下，
便拉着木筏将他系在岸上。现在你醒过来了，请告诉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儿。
我疑惑地看着他们，看着周围的一切。当我看到远处那巍峨的高山，那条从岩石间曲曲弯弯沿山而下的河流时，我的脑海豁然清醒，明白自己已摆脱那黑暗的山洞，得救了。我对这些好心人说，请你们先给我拿点吃的来吧，我都饿坏了，等我吃饱了，有了气力，好回答你们的问题。
人们把我从木筏上搀扶下来，给我拿来食物，我便在河岸边狼吞虎咽般的吃了起来。我觉察到周围的人向我投来怜悯的目光。
吃饱了，我顿时觉得浑身有了活力，便向周围的人讲述了自己那离奇的经历和惊险的遭遇。人们一个个听得目瞪口呆。当我说完了，一个人上前对我说，
我们希望把你带进城里，把你的事呈报国王。
好吧，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我欣然同意。于是人们帮我抬着木筏上的珠宝财物，簇拥着我向城里走去。
小朋友，阿拉伯童话故事第37集播讲完了，但是辛巴达航海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希望您下集继续收听哦。